题，我们的专题是以心比心。如果我们称神为天父的话，他对待他的独生子，给他这样的使命，他是怎么完成使命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说，最后哈，我就不用全部念了哈。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他取了本来是神哈，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因为这样，我们跟耶稣是可以称兄道弟的哈，他是长兄了哈。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刚才一直在从周师母到你们在大家在彼此在领受的。那如果我们的天父，我们天上的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他对他的独生爱子是这样的一个，给他这样的一个使命。这个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提并论的，还没有。刚才刘瑞讲说，没有一个人，即使你去死得比他更惨，还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使命。那么他的独生爱子、独生子，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被领养进去了，因着耶稣领养进去了哈。那我们神会怎么样来对待我们？100%的待遇、优待，是不是？父亲对儿子一定会有期待，父亲对儿子一定会有训练，会有管教。父亲对儿子也是永远的爱，不止息的爱。哈，那当我们说我们是天父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期待我们的天父待我们像亲生儿女一样？我要从上次安娜问的一个问题。他好像不是问问题，他是提到一个因为我们在讲心智嘛，哈，人的心里面的那个志向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在讲人的心，然后从人的心讲到有心情、有情绪，他需要神要我们是平顺的情绪，然后呢，我们有心思，心思是你还没有讲出来，还没有做出来，可是，在你的里面。你的脑部跟你的这个，我们就想心了哈，彼此在一种里面的一个运作的方式，别人不知道你想什么不知道，当然神知道，因为他说你口还没有讲出来的话，他早就知道了哈。那我们有这样的，上次安娜提到那个彼得，假如说有一个叫做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当做什么？当做兵器，为什么？彼得特别把这个提出来，彼得是很怕受苦的哈，所以他百般的要阻止耶稣，他百般的不能说百般了哈，他后来就没有这个胆量去承认，因为他是很怕的哈，他是可以说是很怕的，这个人都有了，不是只有彼得了，我们都会哈。到了他做后来整个翻转了，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翻转了。然后他就在彼得的前后书提到，我们要把受苦的心智当作我们的兵器，意思是说，这个心智本身是可以当武器的，心智是一种利器，可以这样讲哈。心智谁有？每一个人都有心智，生出来就有。那这个心智本身呢，神是不会，他已经给了我们。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已经给了我们，只要是人，都有神的形象里面的心智。只要我们有我们人的心智志向，我们的选择能力的话，神是不干预的。那为什么？那就是为什么圣灵是感动我们，神是吸引我们，然后用各种用心良苦帮我们预备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外因，然后当然圣灵是做里面的感动，神就做外面的预备，然后让我们可以，如果讲句比较世俗的话，就我们就就范了。就范什么意思？就是神要我们就到那个地步，可以成为一个跟他的耶稣跟儿子一样没有罪的人。耶神的标准是我的儿女是没有罪的人。 好，刚才我顺便插进来讲一下，刚才刘磊提到那个耶稣讲的说，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跟他的门徒预告说，圣灵要来，然后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自己责备自己。所以神是不会逼着你逼你的供，逼着你画押，不是这样的。他要你到个地步，你甘心承认。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哈，当你说我在认我的罪的时候，耶稣那里很清楚，为罪，刘磊你不要回答好不好？为罪后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为罪自己责备自己，什么样的罪？在约翰福音十六章，有没有谁有概念？我马上就会想说，哦，我犯了什么罪？我以前怎么样？是不是啊？我们会有很多愧疚感的，良知里面有很多我们的对父母亲啊，对谁啊，对怎么样，一定会有的哈，我们都会有，因为我们能力不够嘛，然后我们有时候也很不成熟哈，无知的、有知的都有哈，刻意的也有哈。好，那么在这里，耶稣说圣灵要感动我们，要做工，要启示你、启示我，而且曾经呢、啊，我们都已经被工作过了。为罪，我们要责备自己。请问那个罪是在指什么？有没有谁？好，我已经很快查出来了，有没有？后面就有一个答案。
因为他没有信主啊，没有信耶稣。
好的，好，你找到那个经节是不是？
对。
好，你念给我们听，你念一次，大声念给我们听。
罪是因为他们不信父亲，不信那个主耶稣。
是的，好的，好的啊！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说到一个审判的时候，到结局的时候，我们会灭亡的一个真正的我们的理由是我们不信耶稣啊，不是说啊，我们要把所有的罪都认出来哈、啊。那在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这些过去的罪过还有我们的罪孽，他们的罪愆，我就不进入这些解释了哈，都会一笔勾销哈，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圣灵要帮助我们不再犯罪。所以神的心胸跟眼光不是在我们做了哪些错，把我们记得整个记一本账，不是这样，是我们有没有信耶稣，就这样子。所以我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按着圣经来领受，按着圣经的话就直接在真理里面。好，现在清楚了。一个人要认识到耶稣是我唯一的救主，我要委身在他的身上，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刚才刘磊也提到，我们真的是一个大神迹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完全是因为三位一体圣灵的工作。好，那我们好不容易信的耶稣，接下来呢，神从现在开始，你有没有罪就是看你有没有信耶稣，第一个。接下来你能不能见主，你见主的时候你敢见主吗？一样是耶稣。所以约翰他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那里说，我现在怎么样我都不知道哈。他其实知道很多，可是他当然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是人哇，他明白自己是很不够的哈，所以他说我不知道，等于说他没有知道的，他就不敢讲，就不要讲哈。但是他讲的就是只有他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的领受，还有后来看到异象的领受。他说但一件事情我知道，就是你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我必要向他。他在对我们讲，他在对教会的啊这些信很久的那叫什么老子吧，少年呐、啊，小子啊，哈、啊，那个我们那些这些信很久的，或者是刚刚信的，或者是信到一些哈、啊，像现在很强壮的这些哈、啊，各种资历的信徒，他说其他我不知道，但是有件事情我知道。当他来的时候，我必要向他。所以 什么叫做在神的面前看为罪人？是因为你有没有信我的儿子耶稣？到有一天我们要安然见主的时候，你有没有像我的儿子？这个是神的初衷。你们人本来就是神，我们本人的神造的，本来我们亚当也在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名下，可是我们都不像儿子了。所以呢，耶稣他的儿子，一个独生的儿子，带来所有的这些我们被造的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这些儿女呢，有一天要跟耶稣一样同样的心。所以刚才我们念的那个腓立比书，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有同样的心，等于说一个心一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我坦然无惧的安然见主，因为我就是实实足足的神的儿女的形象。神的独生子降低自己，取我们这些破破烂烂不像人的人的形象，当然他没有罪，他没有堕落的这个灵魂啊。而我们呢，本来是一个堕落的人，因为我信了耶稣，我被提高到神儿女的那个尊荣，要跟他永远的住在一起。所以我说，我们的现在是我们要用心，我们要圣经讲的殷勤或努力的时候，哈。那我们都知道说，信耶稣没有条件，不是没有什么用，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哈。但到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是要努力的。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然后彼得说你要殷勤，什么加上什么加上什么，什么意思？我们那个殷勤是要让自己按着神给我们的恩典，一样是恩典，够得上称为神的儿女，配得称为神的儿女。所以约翰在讲那句话，说到有一天我见主的时候，必要像他前面要讲说，我们因为神的慈爱被称为神的儿女，然后后面又加了一句，之后我们也真的是他的儿女。如何能够在神的面前，父神的面前，这一位爱我们救我们提拔我们到他面前，接纳我他儿女这样的父亲的面前的时候，可以安然见他，可以很喜乐的，很确要的面对一个我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没有完全不能理解的，出乎意外的这样的一个永恒跟主在一起的那种喜乐，哈。刚才又提到那个拉撒路，他说如果我不能那个的话，那么派一个人去跟我的亲戚啊，亲戚家人讲啊，他还有亲人的这样的一个感情，有谁可以回去讲就可以赢得他家人的灵魂的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从阴间或乐园啊回去讲人会信的，但是就只有他的儿子耶稣，他真的是下来了，然后死了埋葬复活了，回来告诉他的门徒，以至于今天有这么多的人一代传一代的，每一个地方都来相信这位耶稣，向他跪拜。好，那我们回到我刚才讲的重点。安娜说，那个受苦的心智我们怎么理解呢？等于说人生一定会有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的心智要像钢一样的不弯，像铁一样的不化，是这样吗？什么叫做受苦的心智？那我们一样回到来跟耶稣比，现在什么标准都是神的儿子了，好不好？我们信了耶稣，所以有一天我面对要见神的时候，我要先见耶稣啊，因为他来提我们嘛。那个时候呢，什么都是以耶稣为我们的基准。 什么是他受苦的精致？很勇敢。刚才你们谈到烈士哈，他受苦的心智是什么？就是一个非常安静、非常温柔、非常谦卑。刚才周世明也提到，就像那个绵羊被牵到宰割宰杀之地，他顶多就是就这样而已，没有挣扎。怎么样的心可以让他面对这些？害不害怕就不要说了，我们都是常人。他是什么样的心智可以让他说，是我把我的权柄交给你，你才能够把我钉十字架？他只主动的甘心的交给这个比拉多，交给定他的人。所以当我们说，彼得说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成为我们的武器，兵器是要面对征战的，对不对？是你要去有争斗的，要去打的。那我们要理解到，我们就要回到耶稣的心，他的心智，受苦的心智是怎么样的心智？他本有神的形象，然后降卑成为人取人的样式，顺服到死。好，这是上次安娜提到这个受苦的心智，我顺便稍微也补充这里衔接哈。那我们再谈到人的心，我们的主题是以心比心。事实上我本来用的题目是心心相印。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称照我们的天父，照我们的神叫做天父，我们敢这样称他哈，因为耶稣的缘故。那现在呢，我们要有一个，里面要有一个意识，说我称他为父亲的时候，那我跟着耶稣在学习的时候，我的心跟耶稣的心能够对在一起吗？这是我们这一刻的目的哈。那以心比心或心心相印，因为他称我们为儿女，那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就是跟耶稣的心智一样。好，我们谈到心智了，心智是他甘心愿意的。那等一下我们来谈这个什么叫做另一个心智啊？那我们谈到人的心，我们就把它解剖来看，人有心情，心情的话就是你的情绪，比如说像会害怕啦，然后会上上下下啦，哈，这个我们都有哈。有时候生气的时候，或者是平顺，就是我们谈到心事的时候，它应该是要平顺的，就好像那个溪流一样，看起来就很安静，哈，看起来就它是在动的，哈，细水长流这样子，哈，那没有风暴，没有风，没有什么的时候，它就是这么的这样的一个流哈。所以神造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有波动的。也要让我们有表达，但是我们的情绪呢，健康的情绪，属灵的被拯救过的情绪，应该是就是平顺的，畅通的，好不好？畅通的。那我们也谈过心思，我们在别人看不到，我们里面想很多，思考很多，到一个地步，你思考的就很多主意，很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意。好，那么来到心智的时候，心智的话就需要安息，因为我们会想很多，为什么会有焦虑，为什么会有惊恐，为什么这些呢？就是我们里面想很多，像一个网一样，就是把自己网起来，好、哦，想不就是好像进入迷宫，然后就没有出路。那我们会用我们的思想把我们自己网住，我们就会没有安息。那基本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思想是需要安息的。那我们也提到说，我们有一些是需要从魔鬼那边把它夺回的心意，要归属，等于说我们需要更新，我们心是要从本来以前世界的啊更新变化，然后归属基督。这是我们谈的心思。来到心智的时候，什么叫做心智？心智的我的那个主题经节给你们的是那个约伯记第23章13节，这里是一个哲理哈，心智的哲理。他说呢，他心智已定， 这个他是在指神，我们现在不是在讲神哈，是在讲人，神的心智，人也有心智，我们是有他的形象。那么我们在定义这个心智，谁能使他转意呢？意思是说心智本身是很固执的，可以这样讲吗？可以是非常固执的。当然这里讲到神，他是随己意行事，他是全能的神，他是随己意行事的神，他是掌权的神，他绝对有权利说我不转意。但是有时候神也因着爱的缘故也向我们转意，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定义这个心智哈，它是一个定，一个决定了，我这样决定，我选择，我决定了，好，然后呢是很难改变的。另外一个解释，心里所愿的，那就我们讲的心思了哈，我们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好，心智是你外显的，你想到后来就成了一个主张，所以那原来希伯来说告诉我们说，那个神的话会把我们破开，哈，那个你的想法，还有你的主意，你的观，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主观的主意，会帮你破开，好，帮你分开，让你清清楚楚，就像医生在看病人一样，如果他不把它打开的话，看不到问题在哪里。所以呢，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好，我们来看，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这个心智堕落了，污染了，是怎么样在进行的？我讲了三点啊。第一个，我们会把眼光放在现在的马上的果效，我们以果效为我们的心智的一个驱使力。在人的这个，如果我们没有神的介入哈，我们没有，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什么叫做另一个心智，就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心智要跟耶稣一样，或者是有那个受苦的心智的心智，该怎么样心智，我们要谈这个重点。但是我们先把它复习一下，我不晓得有没有大家都听到上次的哈。我们本来心智是怎么样心智，第一个就是当务之急，我看得到的，我不一定有意向，我也不晓得以后会怎么样，好，那我马上就要看到果效，这是我们心智驱使的方向，我们心智用尽的一个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刚才提到心里所愿的、想的、我要的、渴慕的，我就会去追。那我们都晓得，我们从小到现在哈，有的年纪我们都在老年的这个阶段了哈，我们一定换过很多我们在追的东西，因为人不会在每一个阶段只追一个，而且呢也不会追到就满足哈。好，第二个是我们心里所要的，我们会驱使我们自己去追，这个不是只有东西哦，有时候我们的理想，有时候我们的配偶，有时候我们的儿女，都是啊。前天跟一个姊妹她的问题，但是她愿意很依靠神，她也是只有呼求神，但是她所追求的让她重担很大。好，那这个没有办法，这是一定要我们自己有一个意识，说我如何来跟耶稣的心智比照。当彼得说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的时候，意思是说我们不再怕难了，我们不再推拒那些苦了。当我们不可抗拒的苦跟难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去像钢像铁一样去抵触，我们要有一个像耶稣一样是向着神，等一下我们会讲哈，是一个顺服接纳之后，我们会有我们的一个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心智，跟刚才我讲那个三个是不一样，我还没有讲完三个哈的心智。第三个我要从这里再接，因为我上次你们没有看到我的那个细节哈。那么现在第三个呢，我们过去的心智哈，应该是过去的啦，好，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我们也应该再脱离了，好，因为这些不是耶稣的心智哈，好，就是我们会有抗主的 我们的心只有一种力量，就像你的车，你可以加油，然后你可以刹车抗阻，抗阻那些我不要的，所以我就甩刹车，或者说去抵触。所以一个是只有看在当务之急，没有长久之急，一个呢是满足我现在喜欢的，包括那些不用讲那些，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进入试探，吸毒也好，或者上瘾的人也好，我上次跟你们提过，现在目前的心理学说他们不是心智很弱，他们是太强了，我要的我就一定要，我们这些不吸的反而是我们不敢要。 好，那刚才提到说为了渴慕，为了我本来没有我就追求这个，包括我们很容易进入这样的一个心智的趋势，就是自卑感。所以一个自卑感的人呢，如果我们承认了，好，我们有自卑，我们有觉得不如人家的话，很容易在这个上面呢就很想去填自己的心，用各种看得到的去填自己的心。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讲说那个抵御阻力，我们有一个很叛逆，会抗，会去抵触，啊，我们讲的就是排除异己，我们用很多劲排除异己。 好，那但是呢我们的重点是在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也不会怕最后的审判结局。那我们的现在，神说你的心智要心意更新之后，然后你的心智要像那个被牵去献祭的那一头牲畜，那头绵羊怎么样，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个就是耶稣的那个心智里面的什么顺服。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哈这个部分哈。好，我们要脱离本来的那个心智的驱使力，它会把我们推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它会让我们用很多不用用的劲耗损我们里面的力量，蒙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做困兽之斗。那现在感谢主，圣经总是这么的清清楚楚的，神就用一个心智，另有一个心智的一个人叫做加勒，事实上约书亚也是了哈。那么在民数记的14章24节，他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为他另有一个心智，好，这个是我们需要转换的，另有一个心智。下面解释说专一跟从我，我很建议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哈，就从那一节的圣经，从那一段的圣经去找你不懂的答案，你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找不到了，你也不用太在意。像刚才我在说，畏罪让我们责备自己，那我们就看圣经后面，耶稣就讲了，因为他们不信我。我们要从里面去找到神的话的这个根基在哪里。这个不是聪不聪明的问题，也不是我们有没有知识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专心的。等一下还是我要讲这个哈，就是什么叫做另有一个心智，真正的要像耶稣的心的这样的心智是什么，是一个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敬畏神啊。所以当我们对神的话也是这样，他说什么我都不想错过，然后我要的就是只有他的原汁原味啊！我非常非常建议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懂的你可以去问，你可以去查，但是神对我们说的话一定有要他要给我们的，第一个是益处，第二个是有要我们去遵从的。那我如果我怎么遵从呢？你可以从里面找到神要你遵从的，一定可以，不是你懂才可以遵从，你不懂就可以遵从。那么我们回到啊，这是题外话哈，我现在就是容许我哈，老人家的就是会这样拉一些其他的话进来。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加勒，85岁，他另有一个心智，给我们这些70岁以上的人 啊，我们教会很多我们的老人家哈，八十岁以上的九十，嘛牧师常在算几个八十岁的，几个九十岁的哈，呀，给我一个非常非常激励跟安慰的，就是我可以持守像加勒不管我活几年，这个心智就是不变的。这个心智是我们要持守一直到我们建主的。有了这个心智，你的这个，比如说你这个方向盘，你抓住了，这个是一个你的选择嘛，哈。那么你的速度、你的目标就一定安全。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加勒的心智是另一个心智。后面要解释了，你看那一句一句解释一句，专一跟从我。另外一个心智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跟那十个探子不一样的。他很冤枉，你知道吗？跟着另外那些不听从的人，又回去绕了三十几年，三十八年。但是他那个心智还是没有变。他们不认同他的，全部都回去，有的死了，有的就全部到后来都死了，就只有他跟约书亚，因为他只有一个心智，就是专一的跟从。等我们再来看这个专一的跟从哈。然后也告诉我们，当你有一个这样的心智的时候，神说我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地方。等于说当你持守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这个心智是绝对是让你自由选择的哈。神不会因为说哦，你决定要信我，然后你的心智就跟你像遛狗一样拉着一条绳子，不是的。是因为你甘心情愿，你要开在你把你的方向、你的速度都定在神的路上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就要讲，就是敬畏他。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我们有一个导航器，当然神不是器了哈，就类似这样来了解好了，就是有一个领你的，而且你不能自己要走别的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这路我很熟，我不一定要按着导航给我的，我自己就要怎么走那个短的地方，有没有？好，神说不是哦，我就领他那个唯一的心智，跟从，专一跟从，然后就把他领进他我要去过的地方。我们一辈子要过很多地方，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我们会有我们跟随他、专一跟随他的一个心智后面的一个奖赏，一个神要赏赐给我们的，这个是这个意思哈。好，那我的这个部分我就不再，上次我讲过了哈，就是认定干的，我就不讲，我要跳过。我们也谈到心智的果效，好，我把心智的果效再复习一下。上次我有点赶，然后呢，也没有很仔细哈。好，所以这个心智的果效呢，就是说，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的话，那么圣经又提到另外一个以利亚。或许你说，哎呀，那以利亚是大先知哦，先知的代表，那以利亚是没有死就被接走的哦。你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有可能没有死就要被接走吗？有没有可能？
有，如果主要是再来的话，我们就都一起上天堂，都一起在永恒去
享。当主在的时候，我们活着的人就直接在空中跟主会面，那死的人先起来复活，他们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是教会，独教会，就是信耶稣的人神给的一个应许。好，所以不要想说，哦，我不能跟以利亚比，我不能跟约书亚比，我不能跟加勒比。神把这些人放在我们的里面，圣经里面就是要让你去学习他，让你没有理由说啊，我怎么知道呢？我们都知道，包括人的大卫的失败，大卫的贴心，这个都有啊。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以利亚，这里提到什么？心智的能力，心智的能，我要澄清哦。上次我不再解释了哈，我这里我要一个澄清，一个是德能力，一个是诚使命。当我们有以利亚的心智的时候，圣经那句话，在那个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他说我们会得着心智的能力。请注意，这个不是释放你里面的大能，不是你释放你里面的驱使力，不是跟一般的人就这样，我就驱使我自己，我就要有得到什么，不是那种。 不是从里面出来的，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已经伏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大能的下面的话，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靠他就好了。那这是什么能力呢？是从他得着的，是从他给我们的，是获得他要给我们的。所以圣经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不干预你的选择，但是你靠不靠他加给你的力量来做选择呢？这个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且要注意，我们老是把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就想成很大的成就，这跟第二个有关系哈。第二个，成使命，成了我们的人生的要完成的任务。耶稣完成了他救赎的任务，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没有任务吗？有，我们不能白做神的儿女，每一个人对我们神圣的，从神来神圣的任务，不是从世上的老板给你的。那从第一个是从他给我的力量，后面说我凡事都能做，他在描述什么你知道吗？有印象吗？不管我处丰富处卑贱，不管我在什么情况下都得以知足，都平静安稳，都得力。 OK， 好，所以这样的心智呢，从以利亚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会从神得到能力，不是我自己去驱使我自己，我费尽我的一切，然后呢卖命。我们说中国人有一种驱使，就是做牛做马，做牛做马，好像马一样，像牛一样，我们可以不休息，我们可以就一直这样子啊，这个操劳啊。我想神造人跟马是不一样的。好，跟牛跟马也不，你那牛跟马也要休耕呢，是不是？也要休息哈。好，所以记得，当我们说这个心智会让我们得到能力，是从神得到能力，啊，然后是不管处哪一个环境，吃苦也好，很顺利也好，不管怎么样也好，我都得到秘诀，凡事都能做，所以。很豪华的弹簧床，或睡一个地上的木板床，或者一块木板，我随时随地我都能做，心里面仍然一样，是那个依靠神，是那个平静安稳的，我的思想不会波动的，我的意志不会再那么的好像困兽一样。好，那今天我不想我们时间讲完，今天可能又没有了，好，对不起哈。好，不过我想我要把它讲清楚哈。今天我们的最后的以心比心的这个部分，到底这种心智有什么样的特质？我们看我们的主题经节，好，帮我念一下主题经节，诗篇33第八节，还有约书亚24:14。
诗篇33:8，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约书亚记24:14，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
好的，好，记得神一定会造就我们，训练我们到成为一个跟他的独生儿子耶稣一样的心智。同样，我们既然被称为他的儿女，我们要配为他的儿女的长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么现在呢，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另有一个心智，什么叫做约书亚或者是加勒或者是以利亚的这个心智的能力呢？这里告诉我们哈，这个特别往前面那个定义的方面来看呢哈。他说呢，我们要从第二个来看，约书亚来看的话，就是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刚才提到真理的圣灵来到世上的时候，要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自己责备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啊。那真理的圣灵有一个很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而且很难的工作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从一个很虚妄虚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真实都搞不清楚的一个很昏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本来的这心思也好心智也好啊什么都心情也好这样的情况下面呢要把我们做成完全是真实的真真实实的没有一点杂质。如果我心里面说我爱我就真的是可以有爱的行为。不然的话我就不敢说那我就求神怜悯我让我可以真的真真实实的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实在的没有一点虚假的。所以耶稣说我走了真理的圣灵要来圣灵有这个工作。非常难的对我来讲那是让我们信耶稣已经够难的那是神迹哈就像刚才我讲的神迹那个是有异能的大能的然后现在要我这个原来那个驱使的那个心智那个选择啊那种意志我的追求那些要完全把它转向神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心是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他以前没有第一个我不是第一个我们叫做敬畏的心敬畏耶和华这就约书亚对着他做了一个卸职的演说啊就是要离职了他说你们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这是诗篇作者然后来到约书亚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如何能有一个合神要的心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另外一种心智就是对神的一个绝对的敬畏那么甚至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愿世上的居民都要惧怕他我们不太喜欢这样子对不对哎呀我很怕神啊。这种怕加上一个尊敬等于说我目中有神我讲这种话我做这种事我这样子模棱两可好像当作神没有在旁边一样我就好像要掩饰一下包装一下我这样过得去的话那从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不在意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一点都不怕他哎呀他像圣诞老公公一样他就是按着我们的情感他是爱我们的他容许我们去爱我们去感受也容许我们做错了再回来对这个都没有错哈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一个敬畏他惧怕他的这种根基那我们的心智就会左右摇摆我们会抓不住我们的方向盘神希望我们像他的儿子一样有一个受苦的心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敬畏神的心智有两个意思两个因素哈所以这里我要提醒的是这种另一个心智的特质简单的讲就是敬畏神耶稣要说诚心实意的那什么叫不诚心不实意呢我们一方面侍奉他一方面相信他我们带着我们心里面的另外一种渴慕我们另外的一种追求我们的偶像偶像不一定是看得见或者是你可以搬出来的哈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真真实实专一的心智在圣经里面有两个王大卫王所罗门王大卫王呢可以说是神所高立而且所奠定而且是要到永远的这样的一个跟他立约的可是大卫王的手中流很多人的血甚至无辜人的血大卫王 神没有容许他，他有那个心，可是没有容许他帮他建殿。神没有要求大卫王帮他建殿呢，可大卫王那个心愿意帮他建殿，神说好，那不是你，就让他的儿子所罗门。大卫王在位的时候呢，他还要打耶路撒冷，要打很多敌人哈，打到后来变成一个盛世，到那个时候没有人敢犯他了，就把这么样的一个盛世白白的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唯一的艰巨的任务就是把神的圣殿建好，材料都帮他准备了，就像一般的爸爸对儿子一样，都预备好了啊。对你对我来说，我们想一想，有这样的一个父亲，这么好的模范，是神立约的父亲，来到所罗门他的儿子的时候，他算什么？他是一个大卫奸淫罪之后，当然后来就成为他的妻子了哈。后来生的，他那个前面那个死了，那个神没有容许他活。所罗门算什么？神说好，神什么原因找他我不知道啊。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想说我的他比我最大，谁比我，不是这样子的哈。那他拣选让所罗门来建殿，然后他也是一样，他那个盛世世界的荣华，他没有战争，然后大家就这样子他四周围的国家都来进贡，把女人也来进贡。那圣经怎么讲所罗门王？列王记上十一章第四节，帮我念一下。列王记上十一章第四节。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好的，好，谢谢。请告诉我，大卫的心是怎么样的心？从这一句里面，
是诚诚实实，是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
Right， 好。刚才我们说敬畏神的心是诚心实意的侍奉他。等于说你说你是神，那我心里面就要对你有一个尊敬。如果我做了一件事情，神的心是会担忧的，那我也会在意，我也会怕他，这样讲好不好？好。那来到这里呢，怎么样解释这个诚诚实实的侍奉神或敬畏神呢？这里说这个作者哈，这个列王记的作者说，他不像他的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敬畏神跟顺服一定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什么叫另有一个心智？敬畏神，那么你就会有那个顺服。比如说我很想向东，神说不要，你停一下，先向西，那我就顺服。那个就是受苦的心智，就是耶稣顺服至死的心智。所以第一个是顺服，有两点，这个心智有两点，这个另外一个心智是让我们可以得到能力完成使命。记得哦，不是我有很多很辉煌的成就，也不是我有很大的才能，不是，是我们完全按着神来过我们的人生。那么第一个特质就是顺服受教。请帮我再重复诗篇25篇12节。诗篇25篇12节。
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诗篇。
好的。嗯哼。25篇12节。好的，谢谢。敬畏就会得到神给我们一个引导，当选择就是心智啊，我们的自由意志啊，我该向左该向右，好，必定会的。好，那再念后面第三个经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四节。
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们无知的时候那犯出私欲的样子。
嗯哼，谢谢。 我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如果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像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儿子，我们开始要长成他的儿女的这样的形象的时候，那么我们呢就不会，这里一直提到过去怎么样，过去怎么样，有没有？就不要再跟以前一样，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刚才我讲过，我们以前还没有被拯救之前，我们的欲望就会驱使我们的意志力想做什么。有很多人很强的哦，圣经就有一个雅各，他跟这个不管跟谁，他跟他哥哥跟天使摔跤，他都可以强到把天使把使者摔在地上还不放他走。这是我们人的一个那个心智，本来那个意志力的那个强到这个地步，所以就不能再像这样了。我们要离开那个不能，他说不要再效法，等于说我们有可能会用过去的模式，我提过了哈，那个心智是一种模式，一个固定的很难打破的一个模式，过去是放纵私欲，我们有可能只顾眼前急功耗力，我们有可能心里面的渴慕到个地步呢，不能没有，一定要这个。我们有可能呢，到个地步呢，我们靠着自己，所有的排除异己，所有的我们都去抗衡，让你觉得你是中心。这个是我们以前的心智，从神来要教导我们、训练我们的另外一个心智呢，敬畏神。这个敬畏神里面会有两个特质，一个是顺服受教，一个是仰赖他的恩慈。不是说我们敬畏神，我们畏惧神，不想让他，就是怕他不高兴。我们讲直接讲就这样子哈。我们在意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怎么讲，是硬硬的，我们就没有爱了。其实反过来，我们反而有更多他的爱，他的恩慈，来滋润我们的心智。好，刚才提到了哈，另一个心智像加勒一样到85岁啊，不要以为说我们身体不像加勒那么好就不能有这种心智，可以的。我们不一定要用，我讲过这个是神的，神容许他那么强壮。那如果神容许我们像刚才那个傅妈妈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在迈步向前的哈，还要跟自己左右左右一二一二这样的话，那还是可以有一个在神面前新的心智，专一的诚实的侍奉他，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满足的喜乐，很平静的安稳的这样的平安。好，那刚才我们提到哈，就是第一个这个敬畏神，就是我们这个心智的一个品牌，我这样讲好了哈，对不起啊，这个不是圣经的话哈，标签啊，或者是品牌哈，就像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我们是有标志的。那如果我是一个有敬畏，我是一个有神的心智，不再用过去的心智在自己这样闯的话，那我也会有一个标志，就是我很在意神，我敬畏神。那么敬畏神里面呢，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是一个能够顺服下来的人。那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可以顺服到死，那就是彼得讲的受苦的心智。你不觉得你在牺牲，你不觉得你很委屈，但是呢你可伸可说，而且可以完全的信得过神在我们的他在掌权啊，我不会担心，我不会忧惊哈，这样的一个心智啊。所以呢，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受教啊。这样的话，神跟你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们就很清楚。很多人问一个问题，说我怎么知道神要我怎么样？这个问题哈，我如果要反驳回去的话，可能会得罪对方。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顺服的心， 然后你说我不知道啊，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的话，那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我们的重点是要真的明白神的心意吗？耶稣说了，约翰福音七章应该是十七章十七节，那你怎么讲？他说立志遵行他旨意的，立志遵行，他就必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刚才讲了，如果我们对他一个心是诚实的，他说呢，他一定会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我们不怕迷路，不会的。我们或许不认识路，我们或许会迷惘，我们或许会不确定，但是不怕迷路，因为他说他必选择我的路，凡事就认定他。这个是箴言讲的，好，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凡事认定他。好，那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个耶路，刚才不是说讲那个加勒跟那个约书亚吗？那这种顺服呢，到个地步呢，就是神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有没有可能？
有。
嗯哼，神已经在圣经里面讲那么多了，我们如果能够顺从百分之一，比如说千分之一、百分之一、十分之一，我们一定会印证到神的话是确确实实的，他说是就是，不会食言，也不会跟我们忽悠我们。那在这种顺服呢，这种心智呢，就是一个绝对顺服的，所谓的那个受苦的心智，就是那种温柔，然后什么都不会担心的哈。那么当那个以色列人，他们上一代都死光了，要经过约旦河，要进到他们往前看，是往上看，耶利哥城很坚固，那里的人很高大。第一代就是因为这样就走回头路，全部都逃在旷野了哈。那现在另外一代的人要进去了，这一次呢，他们学乖了，他们真的是带着跟加勒一样另外一个心智。但是光是愿意过去还不够，第一关要打耶利哥城，他们是从下面看上面的哈。那神其实已经预备了耶利哥城那里的人在上面，从那个拉合讲出来的那个妓女说，哇，我们心里面已经慌得不得了了，在上面看到你们怎么样跟那些那个仇敌征战的时候，你们怎么样？那么大，那么多的大军哈，你们，而且他不是讲他们，他说你们的神，就等于说你们的神让我们已经很害怕了。这个是以色列人不知道的，是借着那个在上面耶利哥城的妓女讲出来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说哦啊，他们也很害怕，他们才要过去，他们已经学到说神说要过去就要过去，因为约书亚跟加勒在里面，约书亚带他们过去。好，那现在他们要怎么打？他的打的方法是从来没有过的，孙子兵法找不到的。他说呢，每一天，在那个民数记哈，民数记第六，也不是约书亚记第六章，在第六章那里哈，我就把那个最重要的哈。耶稣要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耶稣要是在神跟人之间，他把这个神的意思转给了这么几百万的人，你做得到吗？如果是你，你做得到吗？全部都安静，他甚至说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当然他们可能有在想了哈，那神没有阻止他们想，可是呢不能是有声音。这个就是顺服受教的一个榜样。到第七天整个就另外一个策略。好，你们要看的话去看约书亚第六章，好，你就 就明白了前后的那个整个的经历啊。所以我的重点是什么叫做有一个跟我以前不一样的心智，是神所希望把我们养成的心智，就是诚诚实实专心无二的只有他，也就是有一个在意他，会怕他，会怕得罪他，敬畏他的心。那么敬畏他心里面一定包括顺服。刚才讲到扫罗跟大卫不一样，是扫罗没有诚实的顺服他的神。好，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也就是顺服，刚才讲到顺服。第二个因素，一个有这种受苦的心智，像耶稣一样温柔谦卑，按着神的意思到死也可以顺服，这样的一个心智，事实上他是有他的资源的，有他的能力的来源的。什么什么资源？诗篇33篇18节，好，请念诗篇33篇18节。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好的，谢谢。然后我们再念，把另外一段念完哈，我再稍微解释哈。这个是我们的中心思想。如果你是敬畏神的人，我们就一定会靠着仰望他的慈爱，他的慈爱像源源不绝的泉源一样。那我们现在来看，我有没有给你们那个撒母耳记下24章14节呢？
有
给的。
OK， 好，那请念。
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无愿落在人的手里。
好的，谢谢。大卫他需要选择一个被处罚的方法。我跟你讲，你身为父母亲要懂得怎么样教孩子，神这里就有很多方法可以让我们学，真的不用哪一本书，他怎么责备孩子的，怎么驯服孩子的，他现在要给孩子处，要对大卫处罚，大卫做错事了，他去数点，哈 OK， 这个叫管教。他说我给你选择，他的选择的一个重点在哪里呢？如果你往前面看就知道哈，是七年的饥荒呢，还是落在敌人的手中呢，逃跑呢，啊，还是有瘟疫呢，三天的瘟疫呢？哇，这个有时候父母亲在给孩子处罚的时候，给他们的那个处罚的内容哈，要用一点脑筋，以后他就会越来越觉得哦，这个都不好受哈，都不好，而且不好选择，很为难哈。大卫也是很为难，所以他刚才说怎么样？哎呀，我甚为难。好，但是他后来讲，他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为什么？后面解释了，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你敬畏神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哎呀，这个天父好严厉哦，不讲理，老是对我不公平，不会的。你一定会享受更多他的慈爱，你会更，当你的孩子被你处罚管教的时候，你的孩子一定要领受到你的爱。问题是这样子，父母亲管教儿女的时候，他没有领受到父母亲的爱的时候，常常就会产生彼此的这种好像对决对抗，然后就会产生彼此关系上面的一种破裂。啊，那事实上你看到神要处罚大卫的时候，明讲这三个你选，你看他多么民，我们讲民主，不是讲民主，就是说他在处罚大卫的时候，他让他选择，错了就要处罚，亚当夏娃错了也要处罚，大卫你错了你也要处罚。他第一次犯那个三条大罪的时候，第一个儿子就死了，对不对？他说我宁可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当你说我敬畏神，我心里在意，我怕神，那个怕不是对鬼的怕，也不是对未来不确定的怕，而是在意这一位我敬拜的我信的神，我没有他不行。 我巴不得让他喜欢，我巴不得讨他的喜悦，巴不得让他心里面对我是满意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怕的心哈。那么来到这里呢，大卫跟神的关系就像这样子一样。即使我要接受你的处罚，我信得过你对我的爱是不变的，我信得过你的饶恕是完全的饶恕，我信得过你对我过去到现在到未来都是永远的不会变的爱，而且那种连续，他讲的连续，他讲说因为呢你丰盛的怜悯。我们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稳，我们在神面前敢抬起头来，坦然见他，都是因为他的连续。他不揪着我们的错，他不记下你的一些过犯，就像当初你信了耶稣饶恕你一样的，跟他陪着我们，带着我们，我们愿意听着他的指示往前走的时候，所以这样的心智的人会有两种很重要的体验。第一个体验是。你的顺服是绝对的，你是一个受教的人，这次做不好我再来。神，我的心意是愿意的，他的那个意志哈，是可以这样子下来的，温柔谦卑，不是硬，一折就断的那种。第二个是不会因为我有什么样的难，或有什么样的神的管教，我就会躲着他。我就会不喜欢他，而是我更领受了他的慈爱。那这是为什么大卫说我宁可落在你的手下？所以我们有没有这种另外一个心智，就看我们敬畏神的心真实吗？现
师
场，
母，我想问的问题是，就是一是自己怎么样可以，哎，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就是培养还是成长还是训练，就是让自己的那个敬畏神的心就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成熟，然后同时呢，就是敬畏神的这个心，我自己个人的领受是觉得敬畏神特别特别重要，就是遇上好多的试炼呀，遇上好多的事情，好像到最终想到敬畏神的时候就能服在神，就顺服在神的那个权柄之下。
他是。
那怎么影响不管是作为自己的家人，还是朋友，还是主日学的老师，还是怎么样，就是自己那个不同的角色的时候，怎么影响到别人也认识到敬畏神有多么重要，加增别人就是也意识到这个敬畏神。
我想基督徒的，如果你要谈影响的话，事实上就是我们生命的发出来的光，或者是我们的榜样，应该没有说刻意。像我的话，是因为我需要传讲，我就用传讲来强调。但是我传讲之后，我也不会想说，别人就会跟我一样，你懂，跟我一样的
是。
呀，哈哈。对于基督徒的所谓的影响，哈，其实就是我们看嘛，耶稣怎么影响的嘛，是不是？
是。
呀，我觉得把四福音看过，贴近耶稣来体会他走过的那几年，那后来呢，常常有一种文章说他没有动一兵一刀，他没有写过什么。好，就是各种但是呢，你看他的影响力，我们讲影响有多大？那完全是要神的全能，还有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绝对的顺服神的心意。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别人，而且我们也不能论断说，哦，他这个人的生命在哪里，怎么都不敬畏神啊？那我们只能说，我要一味的专心的。针对我自己的需要来学习，我这样讲会不会太不实际哈？
我都理解您说的，但有时候我就是觉得活就是作为一个个体活着， 然后一面自己在寻求神，一面就有时候还是会被干扰，被现实的，就是觉得。可能也是有论断，当然这个也是在不断的学习，把这个论断放掉，就觉得这个时代越来越很多的像文化基督徒一样，就是很多的生命缺少这个对神的敬畏。那包括比如说自己的家人，就发现他们做的一些决定啊，大大小小的，其实要说是根基的问题的话，我会。诊断他们为还是缺少对神的敬畏。如果真有对神的这份敬畏的话，有些事情、有些决定是可以更正确的。
当然，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我会卡在这里边，说：“哎，我似乎我也自己在过着敬畏神的生活，但是同时又觉得自己又像是没有影响力似的。”看着周围的人没有做出敬畏神的，就是过上敬畏神的生活的，做出各种各样正确的选择。
我了解你的意思。等一下哈，诗篇三十四篇，诗篇三十四篇这里谈到，第十一节哈，三十四篇十一节，众弟子呀，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诗篇三十四篇，啊，那他们一定要被教。那我们自己本身要学到这些，首先呢，就是禁止舌头不出恶言，13节啊，嘴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是圣经神的话教我们的，他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呼求，然后就要受教，禁止舌头不出恶言，说诡诈的话。跟舌头，他特别强调舌头，那我们的心的话，行为的话，就是我们一方面不能妥协，不能跟他们好像在一起哈，不沾不那个哈，那。一方面呢，我们的心虽然是跟他们上次我在谈谈那个上行师的时候，他们很难呐、啊。一方面很想跟他们和睦，可他们又是那种恶人，又是那种哈、逼迫他们的，或是那种就是不公义的。那在这个难度之间的那个上行师的第一次我谈的时候，就是谈到这个问题，他们很难很苦，对呀。这是我们的实际的环境。但是我们就是立定我们的心智，不管什么时候，我苦我难，但是我有一个受教顺服的心，那就会让我成为一个至少我不会被影响，或者是可能这个是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的。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其实那个也有，应该也彼得有在讲，就是他就是一直要吞吃我们，他可以借着这个环境要吞吃我们呀，我们就特别要警醒，
清楚了很多。您用这段视频就又
那你就
让
回
我
去
清楚了。
多看
好，谢
那我
谢。
信得过神信得那个第17节，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所以我们能做的，然后下边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宁可就是被神这样呵护我们吧，我们也没有改变，好吗？好的，好的，求神帮助你，也帮助我，
谢谢。
还有要回应的吗？
是吗？我就是回应一下，就是说，我觉得问你一下啊，就是您刚才讲到说，说那个专一的心智，我就是等于说，我们的 其实就是敬畏神的心字，可以这么说吗？
嗯哼，嗯哼。
讲到另有一个心字嘛，讲到那个。
对对，是敬畏神呀，敬畏神为我
们。他说那个
呀，嗯哼。
加勒，你不是说他另有一个心字？当时您在就是讲上一次讲的那个内，就是复习那个内容，就说到，其实加勒的那个心字就是一个。他的那个专一心智其实最根基的就是他敬畏神。所以呢，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是我就等于说应该是我们一个心智的，我们一个要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标志，就是说是我们的一个基。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真正有对对
对是
对，
你看十个人都反对他对神话，他敬畏神，所以就敬畏神的话。
对，所以他的一切当就是说，然后我们今天讲的等于说，当我们真正敬畏神的时候，你就会去在意神，在意神的话，然后你就会有两个表现出来，就是一个是顺服受教，然后你讲的说我们顺服受教不是变得就是那种很刚硬，好像硬邦邦的，我们反而是有那种就是仰赖神的恩赐，对吧？就是说你会，就是我觉得您说那个很好，就是说不管就是你是可以。当你顺服受教的真正顺服受教的时候，你讲到说不觉得是牺牲和委屈，而是说我们可生可说，等于说就是，而且你讲的那个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其实就是当我们的心智就是我们要的跟神要的是不一样的时候，不同的方向的时候，你去选择那个神要的，等于说你就在deny yourself 就是舍己，所以那个舍己的过程就是个苦的过程，所以那个是个受苦的心智，可以这么解理解吗？我是
我就跟耶稣来比嘛，好，什么叫做受苦的心智当做我们的兵器？那耶稣怎么样上十字架？怎么走过十字架这个过程的？他就是那个谦卑，有没有顺服？就是只要你有没有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他也表达说，如果可以。把这个碑移开，可是按着你的意思，不是按着我的意思。其实这是一个爱啦，对神的一个全然的爱，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这个也包括我们的心思心意跟心智，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我的神。那这个我们都是要成长的。
所以说如果真的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有顺服受教的心，在这个中间成长的话，慢慢的你再次碰到就不会说有很多的这种感受，觉得自己牺牲啊委屈。这是我可以说是不是当你有很多觉得牺牲委屈的时候，可不可以说是一个你有这个可能哪里不通畅的一个标志一样，就是好像还是应该有可以成长或者不健康不顺畅的一个标志呢？当我们就是因为看到耶稣他顺服，他没有说他抱怨他的委屈或者觉得他在牺牲，是不是这样子的？
嗯，应该是这样呀。Yeah.
我就说
你看他从要离开吃完晚餐之后要离开以前，他对门徒是在安慰他们的。他心里面是有重担的，可他在安慰他们不要忧愁。
对。我都是也在想，我说如果我是耶稣，我都要上十字架了，你们还在那争谁大谁小，肯定就气得不得。要是如果是我啊，当然我就是差很远，就会很生气，觉得怎么我都这么压力这么大了，你们不体谅我，还在那吵。就是说，那主耶稣都没有，等于说，如果我们有这种情绪的话，说明我们里边还是有很多要更新的地方，对吧？
我想哈，刚才我看到那个34篇的诗篇的诗，我想到说。里面提到他说我们就要受这个教，这个敬畏神的教，里面可谈到讲话。那我就想到约伯，有没有约伯他当他听到他那些坏消息的时候，他说什么？
说
上
耶和华
都啊，他是应当称颂的。后面有一句话说约伯的口没有犯罪。
哦，对，是
所以跟说话，跟我们说话，因为说话在表现我们的思想嘛。
对。
而且说话的话，我以前也稍微提到，不过现在再提可能太复杂，就是我们说出来之后，魔鬼不是无所不知的。神知道我们还没有说的话他都知道，可是魔鬼不是。那么一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给魔鬼抓我们的问题了。
了解。 我们周四的时候讲过。
呀、yeah, ，是
的，嗯，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有那种，就是说有那种委屈的感觉，觉得那种在强，是不是就是说里边还是有些东西，就是说可能跟耶稣的这个还是有距离的，
就对了，跟耶稣去比，
对对对，好，
你看，
谢谢，
他没有生气，他都没有。那些犹太人在对他有仇视的，他没有除了洁净圣殿那个时候的举动，他说我父的殿，其他针对他的他从来不好像不去报复或不去反弹的，他会有很严厉的说法，但他没有，你会看他对他那些犹太人没有怒气的，
对，他也没有辩解或者是这种情绪下就对、嗯、他的情绪很
动机也没有，他顶多走开而已。
嗯嗯，就是你其实如果想象，就是耶稣的情绪是很平静安稳的，他没有被任何情况下他没有被激起来，除了那个圣殿他看到那个。
我们外面表现的包括讲话包括我们的行为，那个是心智出来的，心智的表达，可是我们里面有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情。好、啊、这个是整个 work together, 它是一起不是说可以这样分开的。呀、yeah.。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为什么我说那个耶稣的那个温柔谦卑，他里面的看不到，可是他就可以表在这个当中的就成为他的力量，这个里面的温柔谦成为他外面的那个心智的一个顺服接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嗯，
了解，谢谢圣母。